这个世界充满受伤的人，这些人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也不知道怎么样活出真正的自己。他们无法活出自己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一文不值，所以他们伪装自己，试着假装成为别人。他们戴着面具活着，脸上带着僵化的笑容，自己里面难受的要死，还是继续假装没事。神他没有要我们假装，他要我们真实的去面对自己，接受他的医治，透过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成为真正的自己，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，在基督里活得有自信。我们不必跟别人竞争，或者跟别人比较。大家说阿们。弟兄姊妹，请记得，你不需要一直说自己没事。我知道我们都很不愿意向别人透露自己的软弱。我们喜欢让别人觉得我们都过得很好，喜欢说，哦，对了，我就是全世界最没事的人，我没问题，我 OK。 当你接受主，很多时候改变的只有你说话的方式，问题还是一样。感谢主，谢谢你耶稣，荣归真神，阿们阿们阿们。用去教会的嘴脸去教会，带着僵化被圣灵充满的微笑，学习当正牌的基督徒。我跟我老公有些时候去教会前会争吵，一到教会就说赞美主，赞美主，让我们荣耀神，感谢耶稣，阿们阿们。呜呜呜！回到车上继续吵回家。他整天就想看橄榄球，我就会对他发脾气，把自己关在厕所里哭整整一天，然后隔天也一样，整个礼拜都这样，星期天又回教会，赞美主，荣归真神，哈利路亚。什么呀，你们都不会这样吗？可是说真的，圣灵要改变你，而你最好在自己崩溃前让他改变你，让他使你能够更新，让你能够恢复你真正的自己。你无法从神那里得到帮助，如果你不承认你需要帮助。所以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，就是先到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爱你，感谢你救赎的大能，可是我还是一团糟，我要真实的活着，我不要活得像在演戏。我们每天也可以这么祷告，神哪，开我的眼，让我能够看见我自欺欺人的地方。我们来谈一谈关于伪装这个主题，因为我们真的很容易自己欺骗自己。我们都以为是别人的问题，我不开心都是你的错，跟我无关，是你的错，你如果这样那样的改变，我就不会有事了。诗人大卫在诗篇109章22节很诚实地说，因为我困苦，因为我困苦穷乏，内心受伤。我真的觉得大卫和神一直都很直白。你如果读诗篇会发现，大卫从来不会和神玩伪装的游戏。我们真的不需要一直说自己没事，你有问题，不需要一直假装没问题。告诉神，求你帮帮我，我需要你。雅各书5章16节说，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在灵命上可以得医治。当然我们能向神认罪，他也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但是有些时候能够找人谈谈，疏解一些情绪也很好。我们这时代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彼此信任，很多年轻人连气节之词是什么都不知道， 我们很难找到能够让自己坦然说话的人，很难相信别人能替我们保守秘密。可是并不是没有人，你比较亲近的家人呢？你最好的朋友啊，你信任的属灵导师，他们都可以成为你倾诉的对象。我不会建议任何人一辈子去找个别辅导，可是如果真的需要的话，辅导员他们依法不能透露你的秘密。呵呵，我们很多时候需要发现，需要把烦心的事都抖出来，我自己也是。把一大堆的话藏在心里，我大概20多岁才第一次告诉别人我的故事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孤单地活着，一直扛着自己的秘密？我很怕别人的眼光，他们怎么看我？我怕我跟别人说了会被我爸发现，我怕我跟别人说了会被我妈发现。这就是撒旦的诡计，要我们一直活在恐惧中。他要的就是我们人生被毁了之后，一直害怕有人会发现我们的破碎。可能你以前做过妓女，现在害怕别人会发现，不管是什么样的秘密，把秘密埋起来不代表就没有了，那些秘密只会一直缠着我们。能够向别人诉苦，向别人说出你的心里话，对心灵的医治很有帮助。有些时候我们会一直被过去缠着，一直受仇敌的攻击，一直无法放下过去。我记得我以前常常会嫉妒别人有的，我自己也不喜欢这样，可是没办法，我就是无法放下我的嫉妒。我同时也感受到神也一直对我说话，叫我去和我老公谈谈，请他为我祷告，向别人诉说自己的苦楚，很多时候能令人学习谦卑，放下自己。可是神就是透过我们的谦卑帮助我们，谦卑的人有福了。因为神帮助那些愿意向神说主我需要你的人，不要自己一直活在黑暗中，让我们向神敞开我们自己。我们有问题感到挫折时，常先怪别人，都是别人的错，是他先开始的游戏。我们从伊甸园就开始玩了，玩到现在想必每个人都玩过，我当然也不例外。我如果工作迟到了，一定是别人的错，家里一定是有人做了他们不该做的事，我得收拾善后，结果害我迟到。呵呵，是吗？我们这里有谁会想到自己如果早起一点就不会有事了？有谁会说如果自己多给自己一些时间，我们就能应对无法预料的事？不要为自己的问题去怪别人，也不要让别人因为他们的问题怪你。有些时候其实也真的不是我们的错，的确是他先开始的。可是即使你没错，即使的确是别人的错，我们也不该就这样放任自己用别人当借口。当我开始了解耶稣爱我的时候，我不只是了解了，然后继续浑浑噩噩地过日子，到了天堂就继续开开心心无所事事地过。我发现我的过去，对我现在的影响时，真的是吓到了。可是圣经里对我每一个伤口都有相对应的应许，神都一一的应许医治我的伤痛，不会让我一个人独自受苦。基督耶稣的宝血已经将我完完全全的赎回，我只需要学习享受耶稣为我而死换来的新生命。我们都需要学习。在场的观众可能有些是被拖来这里，有些可能是被骗来这里，可是对我来说，重点是你们都还在这里。我们与神建立关系的时候，我们和神之间会交换一些东西。最棒的是神会把我们不好的拿走，把好的加给我们。 我打个比方，我和我丈夫结婚之前，我没有车，可是他有车。我愿意这句话一出口，我就有车了。你们了解了吗？听得懂，对吧？同样的，你说我接受基督为我的救主，就跟我愿意一样。神他的美善会充满你一切的虚空。我没车，可是因为我丈夫有车而变得有车，还真是不错。我一瞬间忽然多了一大堆我之前没有的东西，真的不错。耶稣他会把我们一切的忧伤换为喜乐，我们的丑陋换为美丽，一切的忧虑换为赞美，把我们的自责换为自豪，别人的责怪化为原谅，失望中看见希望，我们的不义换为公义，还有好多好多好多。你得到了神所赐给你的美善后，就不要再一直盯着过去的丑陋。这意思其实很简单，如果你要享受神赐给你丰富美好的新生命，就别跟神一直发脾气闹别扭，一直去计算你活着以来所有得罪你的事，一直提醒自己你有多生气，一直封闭自己，这个人欺负了我，我到死都不会理他。你必须放下你的过去，一旦放下，神就会赐给你美善。阿门。我有个小我9岁的弟弟，大概在2-3年前因为吸毒酗酒精神状况不好各种问题而去世。他一辈子安乐地活着从来不是问题。他以前曾经也在节目上帮忙，如果还在的话，想必现在也会。我不需要把他死去的过程告诉你们。当他在这栋大楼被发现时，他的尸体已经腐烂得不是样子，所以我们就把他火化了。我们专门找了个特别漂亮的地方来撒他的骨灰。我弟弟他活得很惨，可是我们还是坚持要把他的骨灰撒在一个漂亮的地方，因为我们相信神会看见他一生经历的一切，怜悯他，接他回天家。他有接受主，只不过一生都浑浑噩噩的过，他从来没有好好过日子。可是我相信神是仁慈的主，他了解我们的痛苦，甚至我们一切的破碎。而有些时候，我现在要说的不是有意要触犯我任何的观众朋友，我只是在做个类比。有些人将家人火化了之后，他们会把骨灰收着摆在一边。人生很多时候也是这样，我们会把过去的灰、过去的回忆一直收着。你不一定会常注意到，可是偶尔就会忍不住一直不停地去回想。我建议你把你过去的这些骨灰拿去撒了，让你的过去化作为美好。阿门。我不可能去把我弟弟的骨灰一片片找回来，神要你今天回家后不必再继续和青蛙一起住。哈，我离题离得太远了吧？没有了，出埃及记8:8说。我可能会写篇讲章，把它叫做与青蛙度日，但现在。8: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之家，就求告神差遣，使者领他们出埃及。 摩西就像是他们的救世主，被差遣去拯救他们。在这里代表魔鬼的法老王不肯放他们走，神就降下十灾，每降一个就说，你不放他们走的话，我就继续折磨你。其中一灾就是蛙灾。第八章一节说道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进去见法老，对他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我们今晚在这里也要一起对魔鬼撒旦说，容耶和华的百姓去，好侍奉他。阿们。我今天身为神的使者也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走。阿们。你若不肯容他们去，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。河里要滋生青蛙，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，上你的床榻，进你陈仆的屋，上你百姓的身上，进你的炉灶和你的团面盆。上帝形容的真是有声有色，到处都是青蛙。同样的，你如果生命有任何一点苦，这份苦就会一直随着你。自怜呐，愤怒啊，苦毒啊，仇恨呐，就像青蛙一样，了解了吧？这一切就像青蛙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对亚伦说，把你的杖伸在江河池以上，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。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，青蛙就上来遍满了埃及地。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。你不觉得这部分特别有趣吗？法老王不愿意求神说，神对不起，不要再叫青蛙来了。他找别人来解决问题，结果那群傻瓜招了更多的青蛙来。拜托了，当你向别人求只有神能给你的，你只会给自己帮倒忙。你自己想象一下，青蛙在你床上到处都是。第八节，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，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，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。接下来这段更有趣，摩西对法老说，任凭你吧，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，离开你和你的宫殿，只留在河里呢？他说明天。摩西说，可以照你的话吧，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。法老说明天。你们还会想继续跟青蛙睡吗？那为什么法老他会想呢？他为什么没说现在立刻马上祷告？在场有哪一位会说，我再也不要和青蛙一起睡了？明天这字眼可能是所有语言中最危险的字。我们明天灭掉青蛙就好了，我们再给他们睡一晚就好了。你们大家听明白了吗？你是要等多久才愿意原谅伤害你的人呢？你怎样才肯安静，不要一直说我好可怜，要做的太多了，不公平。现在这一刻，这是神所定的日子，我要在其中欢喜快乐。哪一刻对你人生最有影响力？很多人都会说我接受主的那一天，对很多人来说今晚就是那一天。 有人会说，我结婚那天，我生小孩那天。以上答案都错了。你人生最重要的一刻，就是现在这一刻，因为你的当下是你唯一能够改变的。现实，昨天早就过了，你无法挽回别人对你所做的事。可是今晚你就能决定你是否愿意继续和青蛙一起过日子。你没有必要继续跟20年前的仇人过不去。放开过去，接受神的美好，让神擦去你的眼泪，使你称颂他的名。阿门。你们知道耶稣他有一次用小男孩的午餐喂饱上千个人吗？这小男孩便当的量可不是很大，就几块饼和几条鱼，要喂饱上千个人。可是小男孩还是甘心乐意地把他的午餐带到耶稣的脚前。当然耶稣就行神迹，用这午餐喂饱所有人。我们能够看见，只要你愿意将你所有一切交托给神，即使你觉得你的微乎其微，即使你能交给神的就是你破碎受伤的心灵，呵呵呵，神还是会使用你的一切，甚至你一切的破碎，来喂饱所有人。阿门。我现在和你们传讲神的福音，我用神的话喂养你们，而这话绝不会太少，不只是你们，还有用电视观看的弟兄姊妹。耶稣喂饱所有人之后，更奇妙的就是他们还收了12篮的剩余，吃剩的残余。耶稣说，把他们收拾起来，免得有糟蹋的。今晚就算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就是零零星星残余的杂碎，只要你交托给耶稣，耶稣他就一定会使用你的一切。你过去的疼痛可以成为他人的勉励，你的破碎能够成为你的信息，你所经历的一切都能够成为你个人的神迹，甚至成为他人的神迹。我过去常常会对自己说，如果我没被虐待的话就好了，如果我父母爱我就好了。当拉撒路死的时候，玛利亚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耶稣，你为什么不在？我们常常会这么说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都不在？为什么你都没有来救我？为什么我被虐待时神没帮我？我祷告了，一直求神来救我，他并没来。他完全能来，只是没有。你会好奇我怎么没对神生气呢？因为神比我聪明多了，神永远比我们大。他没有救我，可是他不曾离开过我。我呼求神来救我时，他一直都在我身边，他带领我度过那一切。弟兄姊妹，神他使用我过去一切的破碎，你们知道吗？他完全医治了我。我现在说的一切，这一刻所讲的道，我重生的新生命，我的见证，有能力能够帮助好多人认识主，带领他们进入光明。如果那时神在我求救时把我救了出来，当然很好，我就不会那么受伤，那我今天就不会有这信息，我今天就无法对你们传道，因为我并不了解神的计划。而有时我们甚至会觉得不公平，可是不管境况如何，我深信神他会为我所受的苦难加倍赐福于我。阿们。在场的每一位也一样，我们得救了。